伯父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自己所定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一同庆祝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第一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这个聚集。我个人也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慢慢的习惯回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的这个崇拜。今天早上九点以前我就到了这个真道堂，然后我特别看了一下，在粤语堂已经有很多位弟兄姐妹们回来了，同工们也都非常非常的高兴跟喜乐。那好不好，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呢也慢慢的回来。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上网听了一下这个关于创世纪的这个主日学，刚好是尤云彤姐妹在教。好，那么我发现这一班的主日学呢，我9:05上去上网听，但是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好，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成人的主日学，如果有可能国语堂的尽可能9点开始，10:15就结束，这样在网上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上主日学的还是可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的崇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初中的这一个崇拜，还有我们儿童的主日学，也都尽可能是实体进行。孩子如何能来呢？就是必须家长能够到教会里面来，好不好？我们要慢慢的恢复实体的这个聚会。我们也晓得今天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刚刚王昭辉牧师也祷告，这个世界有战争，有战乱，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正像是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末日的这个现象。在过去这个礼拜一，英文堂的萧永辉牧师跟我们有机会去探访在 Davidson Avenue 的这个乌克兰中心，那其实就是北美的乌克兰的这个教会的一个总部。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教会里面两个主要的领导人有很好的一些交通，我们表达了教会对于整个乌克兰老百姓的关心的这个意思。好，那这两位教会的领袖对于我们若哥所表达的，心里面也非常的感激。好，也许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些不是完全一样的地方，但我深深晓得我们所信的是同样一位的三一真神。好，也盼望我们真的就面临这个困难的这个局势，为受灾的这个老百姓呢能够祷告。我自己的女婿的妹妹曾经在乌克兰在基辅当过好几年的宣教士，上个礼拜他传来在基辅一些他过去所认识的一些人一些弟兄姐妹给他的消息，说他们的粮食大概仅多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这是多么困难的情形。我们真的求主要施恩要怜悯。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些受苦难的一些神的百姓们，还有无辜的这些平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的功效，是第三讲。那我特别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读这一段比较长的这一段经文，这个也有圣经根据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曾经教导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宣读是什么呢？宣读就是这神的话。好，所以我们读长一点的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呢也可以习惯直接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讲。好，所以请大家读这个长一点的经文，虽然我今天主要所讲的是关于摩西的信，但是前面这一段呢给后面所说的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一个背景。好，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特别看到两段，就是信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跟摩西。我们也可以看整个这段经文呢，其实有非常清楚的结构，我在这边很快的讲一下。11:13-16等于是插进去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多讲。那么然后11:8-22还有17:22呢，主要讲的是怎么样呢？主要讲的就是18:12跟17:22呢，主要讲的呢就是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所留给我们的一些榜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很特别七次提到因着信。这七次提到因着信呢，有四次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第五次就提到以撒，然后提到雅各，然后提到约瑟。以撒呢就因着信给这个雅各跟以扫祝福，那么雅各因着信呢也同样的给这个约瑟的儿子祝福，那么同时雅各呢在临死的时候可以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最后讲到约瑟因着信，11章22节，然后11章23节到31节就是讲到七次，同样是七次的因着信。这四次呢也都是提到摩西，而且很特别的是这四次的因着信以及以后的叙述都是由摩西当作主持。然后第五次提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第六次提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然后第七次提到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因着拉合她能够得救。所以是七次非常工整的对照，而且四次都是集中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主要的人物，那就是亚伯拉罕跟这个摩西。那这两段经文的连接点就是约瑟因着信。希伯来书11章22节说，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所有这一些先圣先贤他们的信都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根据一个客观的真理，那就是神的这一个应许。好，那就是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他们知道迦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其实从一开始，从创世纪的12章、15章、17章、22章都特别提到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且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位将来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那当然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向大卫的后裔，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明白。那么当我们提到约瑟的时候，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约瑟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困惑，因为约瑟这的人生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生，在他一生当中因着信可以讲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被卖到埃及去，他在波提法的家里能够抗拒了祖母的引诱，后来受到诬告被下在监里面，在监里面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得到这个监狱长的这个信任，甚至最后给九正跟善长解闷。那么闷圆了之后呢，九正竟然忘了这个约瑟，一直到过了若干年，当埃及王法老做梦，九正才想起约瑟，然后约瑟被提出监给法老解闷。那么法老觉得这个年轻人太好了，太聪明了，他不单单给法老解闷，他还给法老献计策，所以法老就任命约瑟为埃及的这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神也借着约瑟可以使得雅各一家的人能够从迦南地到了这个埃及能够避难，得以保全性命。这都是约瑟一生当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回想约瑟的信心的轨迹跟信心的榜样的时候，却提什么呢？提约瑟死了之后留下为他自己的骸骨呢留下遗言。约瑟所留下的遗言就是说将来要把他的骸骨呢迁葬到迦南地区。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记载，甚至是对于约瑟一生轰轰烈烈盖棺论地的记载，却只提要把他的骸骨将来要迁回迦南地。所以表示不管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有多大的丰功伟绩， 信的客观的依据是神的应许。约瑟这一生当中最后留下关于他骸骨的遗言，却成为这约瑟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虽然在埃及贵为首相，他如果死了之后，我们按照这一个创世纪的记载，他的尸体用熏料熏了很多天，完完全全就是那种最高级的葬礼的这个规格。但是约瑟却说，将来他的骸骨要回到迦南地，因为他深深的明白，所有那些在世上的成就，到他死后也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应许，迦南地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产业，才是以色列人永久该居住的地方。不管他在埃及多么的风光，到底那不是神最终的旨意，只是神暂时的安排。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等于就是以下我们讲到关于摩西的一个怎么样的，英文叫 presupposition， 或者说是预设的这个前提。所有信一定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所有人在信，因着信所有的行动，不过是对于神的应许的一个回应。好不好，我稍微花了一点点时间，有一个长一点的引言，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好，那么另外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圣经上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有三段关于摩西的记载，头一段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好，那其实后来整个的出埃及记、民数记，然后呢最后生命记呢，通通都是关于摩西的记载。摩西毫无疑问呢是这个主角，但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关于摩西早期的一些记载。这个早期的记载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呢，也再一次被重复，是神借着殉道者这个斯提凡的口所重复摩西早期的一些经历。在这里有一些话呢，是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特别讲的，等于是对这个记载的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就在那时摩西生下来，上帝看为俊美，在父亲家里被抚养了三个月。好，出埃及记只说摩西生下来很俊美，然后呢他的这一个父母亲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可是在这里是上帝看为俊美，这句话非常宝贵，因为是神的眼中来看摩西。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那这句话呢，也让我们晓得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所受的教育，那似乎对于将来神给他的召命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出于神的主权跟神的预备。二十三节，他到了四十岁，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得出来，摩西出去看他弟兄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年龄。摩西长大了是长得多大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四十岁了。然后在七章二十五节给我们暗示，摩西知道神对他有一个呼召，他以为他的弟兄们并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摩西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是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呼召。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呢，同样的这里面许多的记载是我们看前面的叙述性的经文没有完全看出来的。那么因为等一下呢我会再仔细的讲这几段的经文，所以我就列在这边。那么大家回去之后呢，如果你要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呢，就可以看见。等一下我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再仔细讲。那么所以对于关于摩西的记载， 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我们就看见摩西因着信呢而看见。好，下一张 slide， 对不起。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摩西呢是因着信而做选择。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见从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关于一些基督的事情或者是预表，因信我们就看见基督。好，那么底下我要讲一下摩西因着信而看见。好，那么我们这个 slide 先不要打好不好？好，中间有两个 slide 呢，我们不小心漏掉了。好，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听讲到呢都是用听的，不是用看的。自从我们有了 PowerPoint 之后呢，我们主日崇拜呢，大家有的时候不是听讲到，变成看讲到，稍微有点点遗憾。我还是希望大家尽可能是用听的，所以以下这两张 slide 呢，希望大家好好听好不好？好，那么因信而看见，在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想到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的时候，也给我们一种领受，那就是因着信的缘故，我们可以看见那没有看见的。未见之事最好的理解就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属灵的事情，因着信的缘故，我们看见那用人的肉眼，我们所看的是超过人的肉眼所看见的，那是看见在属灵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出埃及，所以在十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那其实这一句话的主词呢还是摩西，应该这样子，因着信摩西生下来，所以主词呢还是摩西，还是以摩西为主。那么然后他的父母呢看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我们如果只照中文圣经的翻译这样读呢，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因为摩西长得很漂亮，所以舍不得呢让他按照法老的命令被杀了。那么会不会说如果摩西长得这个丑一点呢，那就算了，让他去死好了。这个理解呢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所以这个 NIV 的翻译呢其实翻得非常的好， NIV 呢是照着这个意思来翻译。怎么翻译呢？他们说他不是一个 ordinary child，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呢？在这个地方一个合理的揣测就是，当摩西生下来之后，他的父母亲心里面有感受说，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所以 NIV 圣经特别这样子的翻译，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那么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刚刚我已经念了哈，那么这一段的讲法就格外的有意思。这个和合本只说他俊美非凡，可是吕正中译本呢在俊美非凡后面加了几句话，他说俊美非凡蒙上帝喜悦。这个吕正中翻的蒙上帝喜悦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翻的，其实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只有五个字，所以按照原来的意思翻译的话，英文就是说 and was fair to God， 对神来看是俊美的。所以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看他不是看一个一般的孩子，而是想到说神是怎么看这个孩子，神看这个孩子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也因为这样，他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摩西， 看这个生下来的孩子。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凭着信的眼光来看事情，看到一些没有看见的，那就是这是不寻常的孩子，甚至这是在神眼中宝贵的孩子，因为他们信神。我们已经提到过，整个摩西的生平的一个前提，就是约瑟要把自己的骸骨归葬到迦南去，所以信的客观的根据就是神的应许。虽然那个时候整个希伯来人在埃及做奴隶，可是凭着信心的眼光晓得说 That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因为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当摩西的父亲跟母亲，那么暗兰跟约基伯看到摩西的时候，就想到说，莫非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成就他的应许，要带领我们一些人，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所受的这一些苦。那么因着有了信之后，就产生了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的这一个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他们就藏了三个月。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十七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荻中。这就是因着信所产生的一个行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等于把孩子交在谁的手中？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因着信就产生行动，而且因着信呢也产生了期望。如果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就非常的有意思。第四节怎么说呢？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为什么孩子的姐姐米利暗远远站着，要看他究竟怎样？因着信的缘故，他们心中有期待。他们不是说丢在河里就算了，不理他了，让他自生自灭。这个孩子的姐姐要看，看看神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一个被他的父母亲觉得不寻常的孩子，因着信，父母亲觉得他不寻常。后来从使徒行传我们晓得，因着信他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孩子。现在这个姐姐要看这个孩子到底怎样，神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做什么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信当中我们要看见，就看见一般看不见的，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就看见，就期待神要做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新约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的这一些叙述性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么然后呢，因为信的缘故，也就把握了这一个机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呢？这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十节所说的，对不对？这个后面就所说的，就是说这一个这个法老的女儿出来到河里面，然后这个姐姐就说，你要不要去找一个奶妈来喂这个孩子。因着信就有期待，因着信有了期待之后，就会把握机会。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呢，摩西后来就等于摩西自己的母亲就做了摩西的这个乳母奶妈，从小把他带大，然后最后再让他带到王宫里面去。我相信因此在摩西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他自己身份的认同，他就知道虽然 他在埃及的王宫里贵为王子，但是他没有忘记他从小他母亲给他的这个教导，他没有忘记他是神的百姓，他没有忘记他是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好，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就是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法，他是跟耶稣差不多同时或者晚一点的人，所以在他写的书上有提到耶稣的兄弟，有提到耶稣的一些生平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根据约瑟法的记载呢，这个摩西的父亲呢得到神的这个启示，说将来这个孩子呢要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记载说这件事情，但是既然当然既然使徒行传的作者提到说摩西为神所喜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好，那么这个推想很可能也就是在耶稣当时的人，或者在使徒行传当时的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猜测或者是理解。好，我们不敢说有没有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一样事，就是这个孩子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得一些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人呢？我们说摩西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我的家里肯没有出什么摩西，我家里出的小孩呢，就是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我的孩子呢就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好，我们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孩子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我们的孩子，不要只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常常让我生气，要看说如果他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接受教导，接受教育，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将来神祝福这个孩子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看，这样看我们自己的孩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放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好，特别是提到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好，我们知道我们中间许多做 Youth Ministry 的同工，好，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都有很深的负担，都看每一个孩子是非常独特的，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是这样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呢？期望他将来在神的国里是有用的人吗？也许不像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但是最起码在神的国里是成为有用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英文有一个话叫做 formative years，就是小孩子零到八岁几乎就决定了他一生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面真的有很重的一个负担。当孩子还在家，甚至不要说零到八岁，零到十八岁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呢？我们的期望跟神对他的期望是一个符合的一个期望吗？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独特的这个创造。我很喜欢这个福音四律里面的第一律，神爱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对于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这边做父亲做母亲的人，我们对孩子能不能看出神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是让他将来在神的国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那么也因为摩西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特别提到说，因此摩西呢在埃及王宫里就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神用的各式各样的环境，主观上摩西的父母认出他的不寻常，客观上神安排这样子的环境使得摩西受到当时最好的这个教育。那我们再看呢，因信就要做选择， 现在我们要看摩西的这个选择。好，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开始，就是讲到摩西的选择。这边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其实直接的翻译，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么翻得更直白，就是他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原文就是基督的凌辱，他看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宁可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有一个正面的跟一个负面的。所有的选择就是对于我们所选择的东西说 yes， 对我们拒绝的东西说 no， 选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所以摩西在这里他怎么样呢？他长大了。长大了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相对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长大了，他开始有一些人生的经验，他考虑到这个认识到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复杂，因此他知道他必须要做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年龄，不管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多复杂，我们都需要做选择。有人说不选也是一种选，因为不选就是随波逐流，大家怎么做我们也跟着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选择。那么选择怎么样呢？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法老女儿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认为多好的一个标签呐，可是他却拒绝这样子的一个标签，不把这个标签作为他的一个认同啊。我们这个华人呢是非常喜欢标签的，对不对？好，有一次我看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批评我们中间的一个同工的信息，哎呀，那个视频真是乱七八糟，我不想批评啊，我批评就落到跟他同样的光景里面去，不屑一评。好，可是很有意思的说，在这个批评当中，他找了一个博士来加上评论。我心里说，这个博士就是我们华人以为了不得的标签吗？你要提博士，还好意思在这里提吗？好，那我不想再多讲了。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是拿一些标签来怎么样呢？来衡量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拒绝一些标签，纵使世界上的人认为有利的标签，因为我们真正的我不是靠这个标签。然后呢，是因为看到真相。什么真相呢？他看到尽管他是法老女儿之子，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标签的背后，却是他的百姓仍然受苦。所以就是发生在出埃及记所说的这个事情，他为一个受冤屈的希伯来人伸冤，下手太重，把这个埃及人呢给打死了。那也有人认为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他打死埃及人那件事。其实我以为不单单是他打死埃及人那件事，当他下去看他的百姓如何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把那个标签放下。打死那个埃及人应该是一个出乎血气的行动，不见得是在神的旨意之内，但是他下去，他要看看他的百姓如何，他要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实况，对不对？这个属灵的实况呢，就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实况。晓得说他贵为埃及的王子，可是他自己的百姓呢受这么多的一个苦楚。好，那么所以然后怎么样呢？他就说就是拒绝暂时有罪的享受，这是直接的翻译。当我们想到什么是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可能立刻就会想到说，最终之乐吗？那就是埃及的王宫过的一个是奢华宴乐的一个生活。 不是这么样子的简单吧？这个最终之乐很可能就是当摩西认识到他自己的身份，当他的百姓一同受苦的时候，他在埃及的享受就变成跟他身份不符合的一种生活，应该这就是最终之乐。或者呢，有人讲得更直白一点，他在埃及的享受靠着就是这些希伯来人的明知明高，所以那就是最终之乐或者最终的享受，享受的本身就是罪。最好的理解恐怕还是享受的本身，一种生活的形态的本身，跟他怎么样呢？跟他的这个生活，跟他的这个呼召是不合适。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多年之前我认识一个主内的弟兄，他原来是做业务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提成也很高。后来他把他那个非常好的工作放下来，问他为什么放下来呢？他说我做业务常常需要陪客户出去到一些花天酒地的这个地方，我没有跟他们做不合适的事，可是呢，我的职责所在我非做不可。后来有一天，当他又陪着这个客户花天酒地了一番，他觉得他守住了自己的分寸，可是回到家里面躺下来，忽然想到第二天早上主日崇拜，他还要起来站在讲台上领会，带领弟兄姐妹敬拜。他说我怎么可能礼拜六过这样的生活，礼拜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因此他就跟老板说，这个活呢我不做了，以后请别人接待。老板跟他说，你做业务的你怎么能够不做这个事？所以他最后必须就把这一个待遇很丰厚的工作辞掉。所以拒绝一个标签，拒绝最终之乐，常常拒绝的还超过更多，那就是一种跟我们的身份不合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跟我们价值观不合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一些环境，请想想在我们的这些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是跟我们不合的，我们需要拒绝呢？好，底下的我就不多讲了哈。但是摩西所以这样拒绝，是因为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所以他这样拒绝是他看出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知道神对他的呼召跟应许。那么再看下一章呢，摩西就因着信呢就选择认同，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看怎么样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所以他现在跟神的百姓来认同。亲爱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认同呢？这也是一件值得我们思想的这一个事情。在路德记里面呢，特别有关于路德的认同非常有意思。好，路德记三章十六节讲到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好，那么女儿啊怎么样了，其实照希伯来文的翻译呢，直接的翻译就说我的女儿，这个比光是讲女儿要亲切的多。怎么样了呢？那我们一看这一段我们会想歪了，以为拿俄米在问路德说，你那天晚上场上跟波阿斯在一起，他有没有欺负你？我一开始看就觉得是这样问，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女是谁？拿俄米在这里，路德在这，拿俄米在这里问路德，你晓得不晓得你是谁？当你愿意跟着我回到这一个伯利恒，然后你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认同已经不一样，你是在神的面前一位尊贵的女子。这就是波阿斯对于路德的评论。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在第三章第一节，波阿斯被称为一个大财主。那其实这个大财主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贤德的男子。所以波阿斯在这里对于路德说，你不要瞧不起自己，如果别人称我是一个贤德的男子，你就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你完全配得上我。好，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一个认同，弟兄姐妹，所以要问我们的认同是什么。但是在一些认同里面呢，就有受苦。所以因信呢，就要选择受苦。当这个摩西决定选择跟神的百姓有认同的时候，他就必须要选择受苦。那这个今天呢，我就不能够再多讲。那么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认识基督是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是什么呢？复活的大能和怎么样呢？和他的受苦。这两个片语在原文是同一个冠词，所以如果是同一个冠词的话，表示说如何能够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呢？就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受苦，或者没有受苦的心智，永远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也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基督。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非常的严肃。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就是，甚至连我们所信的神都是一位受苦的神。二次世界大战，一位为着坚持信仰甚至牺牲生命的一个传道人叫潘霍华，在他极为困苦当中，他写下了下面这句话，多么的宝贵，只有受苦的神能安慰。这就是基督的凌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谁跟我们一同受苦呢？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所以摩西如果是一个受苦的榜样，其实摩西受苦的榜样就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最后的受苦，因此也成为我们所有在苦难当中的安慰。我必须再讲，不讲苦难的基督教不是圣经上的这一个基督教。好，那么所有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想到是基督跟我们一起受苦，所有的受苦也指向基督。我盼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看 John Stott 写的那本书 The Cross of Christ， 当代基督十字架，里面特别有一章就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苦难，非常的深刻。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最后呢讲一下这个因信做选择，就是因信承担后果。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花了一点时间想，我终于想通了，所以我要讲一下，是我们 PowerPoint 第十页。他说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不怕王怒。可是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怎么样呢？他说中间说摩西便惧怕，所以呢到底摩西是怕和不怕？出埃及记说他怕，然后呢希伯来书呢说他不怕。所以早上我问了师母说到底怕不怕，这个师母给的答案很好，他说怕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出埃及记的怕呢不是希伯来书的怕。哎呀，这个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当我思想的时候呢，我感觉是这样，当我们愿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都有代价，面临那个代价的时候会有惧怕。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来克服这一个惧怕。摩西知道埃及王会发怒，他也干了这个让埃及王发怒的事，他该不该惧怕？该惧怕，那是他情绪里自然的反应。可是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在他的意志上他胜过这个惧怕。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面临这样子的情境。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非常 progressive 的公司工作，20多年之前那个公司要特别找人来讲说我们要如何的要给公司的福利，也应该给这个同性的这个伴侣，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这样的 policy。 可是因为这个公司的这一个负责公司的这个 department head 是非常 progressive 的人，他坚持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请了一批人来讲。那么然后这个人这些人讲了之后就特别大声的问，那么本来这个同事呢也想说算了我就听就是了，当作没听见。可是讲完之后这个人问说，我刚刚所说的你们赞成不赞成？然后没有人讲话，他就说没有人讲话就表示说你们通通赞成的对不对，将来如果有一个 petition 出来你们通通都要签名哦。那位这位弟兄就觉得说他没有继续保持缄默的这一个自由，他就起来说我不赞成。所有的人40几个眼睛看着他，他自己的大大老板瞪着眼睛看着他，从眼睛当中可以看出怒火，说你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说我深深的相信婚姻还是一个一夫一妻的一个婚姻，靠着这个婚姻的制度我们人类的子孙得以继续的传流下去，人类的秩序才可以维持。现在美国的悲剧就是家庭的破产，这个事情不应该继续的发生。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付一个代价，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有许多的人会不喜欢他的大大老板，第一个就不喜欢他，但是他觉得还是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有没有惧怕？有，但是意志要胜服这个惧怕，因为如果跟圣经上的一个真理是相违背。我这样讲我也许再多讲一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一些非常认真爱主的基督徒，同样有 SSA Same Sex Attraction 的这个困扰。所以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自己心里面觉得一样是我同意袁佑先所说的，他说同性恋的相反并不是异性恋，而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守住圣经的底线，不要有那样子的行为，尽管可能要跟那样子的倾向挣扎。有人如果有这样的倾向在挣扎，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以同理心体会他们挣扎的这个痛苦。好，我就简单讲到这。那么所以到底怕还是不怕，并不是两种怕，对不起，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怕是一个直接的反应，可是因着知道神的呼召，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能够用意志胜过这个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一个实在的应许。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大纲，因信而看见，然后因信而选择，因信我们看见基督，也就是在腓立比书上面所说的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选择跟我们人来认同。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好，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做父亲的可能对他太严厉，所以呢我记得特别有一次 Lucy 可能有人认识他，给他 ride 回家，在那个车上 Lucy 就跟他说 You know you are very precious， 你知道你是非常宝贵的。回到家里面之后，我儿子就告诉我说，今天 Lucy 啊一告诉我我是非常宝贵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做爸爸的从来没有觉得我宝贵，还要靠一个别的阿姨说我很宝贵。这件事情让我有很深刻的一个反省，今天我们看人，我们是用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神的眼光看？好，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晓得因着信，信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因着这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要有信的回应，这个信的回应就是因着信而要看见，因着信而要做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是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甚至是轻视的，尽管这个选择会带来受苦的结果，可是当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他也与我们认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起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说的，耶稣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儿女有血肉之体，我们的主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样一位与我们认同的主，是我们信的对象，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把握，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挣扎的时候，他为我们祈求，当我们说我信不足，随主帮助的时候，他仍然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何等宝贵，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